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1月5号2019年是我们在第圣经一年读经分享的第44周。那么按照进度，我们应该是读到了路加福音16章到24章，以及约翰福音1到11章。那么我们上一周呢只讲完了马可福音，所以今天呢我的计划是把路加福音呢从1章讲到24章今天就全部来讲路加福音。那么下一周呢就全部来讲这个约翰福音。那么在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里面有些是跟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重复记载的部分呢就略过不再讲只集中在一些路加福音的重点路加福音的重点和其他的这些比喻教导之类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那路加并不是呢跟随耶稣的使徒之一，所以呢他的资料呢应该是从其他的门徒那边得来的。那么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一部书卷的上下集上下集。那么这里面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就在记载耶稣的生平、耶稣的受死升天以后门徒的侍奉。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如果我们读到的1章1到4节，路加福音这样说，路加这样说，他说提阿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这些人提笔作书的其中一位其中一位。那么1章2节说我们所写的这些事情呢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所以路加就说是那些门徒亲眼看见又传给他。那路加在写作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呢都是确实的。所以这一本书卷呢他一开始就说路加是从门徒那边亲眼看见所传给他听来的。那么听来以后呢他就这个详细考察，详细考察以后都按着次序来写。所以我们就了解路加呢在写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所以在一个很稳固的历史根基上，而且是经过详细考察的，让我们知道呢这些是值得所相信的。所以在这里面那我们就了解说路加在描写整个耶稣生平的时候呢他讲到几个重点，特别呢我们常常在讲到路加福音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9章第10节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呢在路加笔下的耶稣我们就看到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人子来在寻找罪人寻找罪人，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第二呢人子来特别怜悯弱势群体。所以在这当中路加相信救恩是神为所有失丧的人而预备的，人人都需要救恩。当然对路加来说他也了解耶稣工作的主要对象呢是犹太人，但是耶稣的信息呢也是为外邦人所设，特别是犹太人所轻视的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大概对这个路加福音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路加福音有24章，那么24章呢我们可以分成哪几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分成4个部分。 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序言，然后交代施洗约翰跟耶稣的出生，然后呢到受洗。所以呢在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说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呢叫做耶稣侍奉前的预备啊，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第四章一直到第九章呢啊，我们就分成说这个是耶稣在啊加利利的侍奉啊，在加利利的侍奉。然后从九章五十一节开始呢就是耶稣预备要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沿途在这一段旅程呢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他的教导。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呢在耶路撒冷受死然后呢复活的这一段的记载。那我们发现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哈，他用非常多的章节在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篇幅呢非常的多。我们看到呢马可福音呢只用了一章，就是在第十章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那马太福音呢用了两章的经文，是十九章跟二十章记载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一段旅程。那路加福音用多少呢？他用了几乎十章的经文，从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七节。那么在这当中呢，他记载了这么详细的这一段过程，代表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段过程呢，我们一直讲到说我们福音书呢有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呢就是说彼得说你是基督，那这个呢就是耶稣的分啊，从耶稣教导的分水岭。因为从你是基督以后呢，耶稣就开始传讲人子要在耶路撒冷受死然后呢三天复活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啊这一段的过程呢，最后面呢我们就注意来看，当路加用了将近十章的经文来记载的时候呢，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也晓得，他其中呢有讲到很多的出名的比喻哈，像好撒玛利亚人啊、浪子比喻啊、精明的管家，这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也是在第九章、第十章以后的记载。好，所以我们啊了解这件事情以后啊，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啊有一个很清楚的脉络。这个脉络呢就是路加福音的记载是按照时间顺序的排列来写的，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呢也可以去参考啊其他的福音书了解整个这个过程哈。所以我们来看在第一章啊，一开始这个在讲施洗约翰的出生。那么这里面呢也讲到两个不比寻常的这个怀孕的情况，一个呢就是这一位祭司啊撒加利亚，他跟妻子呢叫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年纪老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神使以利沙伯怀孕，然后呢在玛利亚的部分呢从圣灵受孕，所以这都是两件神主动在做的事情。那么两件事情呢，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耶稣的出生呢，都是有旧约的预言，而且呢有天使的宣告。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有两点不同。第一呢，施洗约翰的出生呢是按照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的这个预言哈，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呢，他说第四章第五节，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参考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呢，他就说这个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你不要害怕，你的祈祷已经听见了，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约翰。一章十七节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好，所以呢，如果你光读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哈，你可能就以为是好像以利亚要投胎转世哈，其实不是，他只是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要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那也就是马拉基书的这个预言，在这个应验了，这个是相差400多年的事情，所以。啊，我们从施洗约翰的出生呢，看见这一件事情。第二呢，我们从耶稣的出生呢，你也是看到1章28节，他说天使进去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啊，主和你同在了。”然后1章31节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字叫做耶稣。”那这个是照旧约圣经以赛亚书7章14节。同理要怀孕生子叫以马内利，好，照这件事情呢，预言成预应验了，同时也是应验了这个撒母耳记下7章16节，他说大卫的王位及国度要延续下去。那当然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王朝传到了最后一个君王叫做西底家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巴比伦灭亡了，因此这些圣殿被毁，然后呢，这些犹太人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如果你从地上的国度看，大卫的王朝已经毁在这个巴比伦的手里面，但是呢，你从这个救恩的观点来看呢，你知道说大卫的王朝在啊。以撒母耳记下7章16节，这个永远王位的啊，这个国度呢，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出生，在这个地方延续下去。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两个人的出生都同时有旧约啊预言的应验，而且有天使的宣告。那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的是神主动出手。他在做事，神主动做事哈，所以呢，当天使对玛利亚这样说，1章35节，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耶稣是人子，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看啊，路加的记载怎么样逐步的。从耶稣的生平所做的事情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一个宣告是从1章35节开始的宣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耶稣的出生呢，是透过预言的方式，透过天使宣告的方式呢，神主动在做这件事情，因此在1章37节有这样一个结论，叫做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也就是说神的话带有能力，必照他所说的就应验了。那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1章关于这个出生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跟以赛亚书做一个相比对啊，相比对，从约翰的部分来做对照，从耶稣的部分来做对照，你可以发现呢，在以赛亚书所做的预言跟路加福音呢，可以做一一的对照，那你就看见啊这些啊应验啊这些应验，比如说啊这个啊我们看一个例子哈，我们看一个例子，在啊施洗约翰的部分呢。在施洗约翰的部分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3章啊，以赛亚书的43章，他说怎么样啊？这个他要来为啊耶稣啊铺平前面的道路哈、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啊，简单的读一下，这样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施洗约翰来的这个使命啊，施洗约翰来的这个使命啊。好，我们看一下哈，在啊，在以赛亚书的啊，刚才讲错了哈，不是43章哈，啊，是在这个啊50几章的部分啊， 稍微看一下，有点啊不太记得。好，没关系哈，那一时找不到，那我们知道是在啊以赛亚书的部分。好，所以呢，我们讲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来看，在这里呢，当玛利亚听见了这个天使对他说的话以后，他就去到啊他的亲戚以利沙伯家呢，在那边就得到一个印证。印证回来以后，玛利亚呢就在一章四十六节啊就赞美神，其中呢。你就注意到哈，一章五十二节啊，一章五十二节的部分呢，它是在讲一个宣告，它是从神在世界上要工作的角度来做这个宣告。他说，这位他的儿子啊，耶稣来呢，是要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啊，对列祖所说的话呢，就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啊，我们开始神说的话，然后再来啊，就是讲到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啊，然后这个撒加利亚赞美神。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呢，他刻意的把这个人名跟时间呢做很详细的记录。所以你看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记载说该撒亚古士都，因为这个该撒亚古士都呢，他下了一道旨意说天下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因此呢约瑟跟玛利亚就要回到伯利恒，也就是说，所以在伯利恒，耶稣就在伯利恒出生。那从路加福音这样的记载，再从其他的历史事件和考古呢，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位该撒亚古士都呢，在他这个掌权的年间呢，确实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当路加用这种方式记载的时候呢，他就是让福音书的记载呢是跟历史接轨的地方。所以每次看到这个人名呢，或者看在这个年代呢，都是路加呢在写作的时候跟这个历史呢有连结的这个地方。好，那么再来就是讲到了耶稣出生以后，那么在里面我们就看到天使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不但是宣告这个约翰的出生，宣告耶稣的出生，在这里呢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这位啊基督来了。所以你在看这个啊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呢，他一再的已经事先的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在二章十一节呢，他又继续的宣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我们晓得基督是希腊文，基督这个字呢在原来希伯来文呢就是弥赛亚，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一听到基督这个字呢就知道是弥赛亚的意思。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众人听到了天使啊，这个众这些牧羊人听到天使的宣告以后呢，他们就去找这个婴孩，找到了以后呢，就把天使谈论这孩子的事情传开来。那很多人听见呢，就非常的讶异。那玛利亚呢，就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那后来，当孩子八天以后行了割礼，带到了圣殿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虔诚的人叫做西面。那西面呢，在二章二十六节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知道在他未死以先呢，他会看见弥赛亚，所以呢，他知道他会看见神所立的基督。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受圣灵的感动呢，他就知道这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呢，在这里面，他给孩子祝福的时候呢，讲了 这个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呢，等于是对耶稣的宣告。他说今天这个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的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我们从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的宣告呢，就成为整本福音书的一个伏笔和主轴。所以耶稣在做教导，在做各样的侍奉啊，医病赶鬼的时候，有人相信，有人不信，那有人信的人就兴起，不信的人就跌倒。那又有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事情呢，也引起这个法利赛人来成为他攻击耶稣的一个画饼啊，然后就借着耶稣的侍奉跟教导，就显露出这些反对的人呢，他心里面那些意念呢，就全部的啊暴露出来。好，所以呢，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呢是很重要的，等于对耶稣生平呢做一个宣告。然后再来到了这里结束以后，你看到第三章呢又讲什么？第三章又继续的用啊一个王在位的年代，还有哪些人做巡抚。他说该撒提庇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利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菲利等等等。那你从三章一节哈，你可以再去跟历史去对照的话呢，啊，我们又发现啊，福音书呢跟世界历史也是连结的。然后再来就是讲到施洗约翰的侍奉。那么施洗约翰的侍奉是按照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到第五节所说的，他来是要预备主的道路。然后呢，施洗约翰就开始，我们就看见这等于是他的第一篇讲道，从三章的七到十四节，他在呼他的所谓预备主的道路呢，就是传悔改的信息，然后在约旦河施洗，愿意啊悔改的人来到约旦河施洗。那这里特别记载跟其他福音书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当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约翰传悔改的信息以后呢，听到的人有什么反应？那在这里呢，有三种人听到了，他们就问啊，你看第一种人呢，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啊，众人听到了，说要悔改。那你有悔改的心呢，你就要悔改的行为。所以这个众人问他，约翰的回答就是悔改的行为。他说我们要做什么呢？约翰就回答说：“你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所以第一个谈到悔改的部分，就说啊，也是这个我们在读箴言说：“你的手若有行善的能力，就不要推迟，你要向那当得的人施行。”也就是说，这一再的啊，这个从旧约到新约的教导都是一样，你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包括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说你要看顾那最小的弟兄，就是啊，你接待他，你帮助他，就是接待耶稣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有悔改的心呢，他说我要做什么，你就是要跟人家分享你从神来的祝福。好，第二呢，又有第二种人来问他。第二种人就是税吏。那我们知道税吏呢，他是有啊罗马政府呢安排在每个地方收税的。他收税的时候呢，当然也替自己多收一点放在口袋里面啊。所以呢，很多人都讨厌这样的人，贪心啊，这样的人很贪心，利用他的权柄呢，他做贪心的事情。所以他就问他说：“哎，夫子，那我们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样来悔改？”那约翰说什么？除了立定的数目，你不要多取。就说你只要拿你交办你的事情，你就把这些税金收就可以，你不可以贪心呢多跟别人要啊。这是第二种人。那第三种人呢，就有兵丁啊，兵丁就代表呢他有权柄的人嘛哈。所以呢，兵丁就问约翰说：“那我们要做什么？”约翰说：“你不要用你的权柄啊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啊，政府发给你钱粮吃，你就知足了啊。” 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约翰在讲到的时候，他说悔改的心要与你的行为相称。在你的生活中展现悔改有三种人，问当做什么。那弟兄姐妹，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悔改的心跟我们的行为怎么样相称呢？也就说今天我们也可以问我们的主啊，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来与我悔改的心相称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啊，是施洗约翰来为耶稣预备主的道路。那再来呢，他就好像啊，讲到耶稣施洗的这个部分，他讲到耶稣施洗的部分，在三章二十一节，好像轻描淡写的就说哦，耶稣施洗了啊，一句话就带过去。但是三章二十二节很重要的，他有一个见证，他说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仿佛好像鸽子，然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见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圣灵跟天父的声音来见证耶稣。好，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章讲到了三章二十二节，他做完一个全本书信的交代啊，神做的事情，天使的宣告，约翰的出生，耶稣的出生啊，这个约翰的传道，耶稣的受洗，然后开始呢，他就进入家谱。所以他前面呢先铺排整齐以后呢，他从三章二十三节呢，他就说耶稣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也就是说耶稣呢是人的儿子。然后再往前一直推到三章三十八节，他说耶稣是亚当的后裔，亚当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讲到说耶稣按人来看他是神的儿子，按照这个家谱来看呢，他是亚当的后裔，是神的儿子。所以当然这个家谱的记载跟马太福音的记载呢不一样。那我们了解路加的写作啊的目标呢，是要把耶稣从人的儿子呢指向这个啊神的儿子。那马太呢，他在记载家谱呢，他是把这个啊分成三个段落，分成三个段落，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呢有十四代是第一个段落，从大卫呢到被掳到巴比伦呢有十四代，这是第二个段落，然后从巴比伦呢被掳到巴比伦这一群人到基督呢又是十四代，又是这是第三个段落。所以从马太的家谱，他在展现一个救恩，他在表示说在一个救恩历史结构里面呢有三种不同的进入啊，三种不同的进入。所以呢他要把它强调出来呢，是一个第一个呢是大卫的国度，第二个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第三个呢是到基督，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出来。所以我们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了解马太的重点跟路加的重点不一样。就好像说我们后来读到了这个使徒行传，彼得呢他的第一篇讲到是对犹太人，那你要对犹太人讲到呢，你要怎么讲呢？你要把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他就把焦点呢放在说啊，从大卫一直到基督啊这件事情，然后就预言耶稣的这个复活和作王。那就像另外一篇讲到呢，是保罗在安提阿的讲道，那保罗在安提阿的讲道呢又不一样，他不是直接针对犹太人，所以他就间接的提到亚伯拉罕，然后呢他从亚伯拉罕呢就经过一个救恩的历史呢讲到了大卫，再从大卫跳到基督的这个身上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传道传福音的时候哈，我们呢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讲什么样的方式的这个福音。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这个啊两个地方哈、啊，在记载家谱的这个不同。所以呢，从路加的家谱，他在强调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从神看，然后呢，一直要强调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从一章三十六节啊，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这个，他说你生的儿子呢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件事情。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继续来观察在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部分讲完了家谱以后，第四章 就在这个情况呢，耶稣呢就被圣灵催逼到旷野，然后接受试探。那我们在上一次有讲到呢，耶稣开始侍奉之前被试探，以及耶稣侍奉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的试探。那这两种试探都是从魔鬼来的试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简单的用这种方式来讲，在旷野的试探是侍奉之前，耶稣是人的儿子，所以呢从魔鬼来的试探，他用三种试探，就说你甘心做一个人吗？耶稣，你甘心做一个人吗？你是神的儿子，你甘心做一个人吗？你甘心做一个人呢，你就要受约束受限制啊！你不受约束受限制，那你就把石头变面包，你就从啊这个殿顶上跳下来等等之类的。他说你甘心，你是神，但是你甘心做人吗？那在客西马尼园的试探又不同了。客西马尼园的试探呢，就等于在问耶稣说，你甘心为人去死吗？你甘心为人受罪吗？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一前一后，侍奉之前跟侍奉的尾端呢，两种啊，有两个试探啊，两个试探。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部分呢，啊，了解说，今天我们谈论福音，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有一个重点呢，就是顺服。我们谈福音，我们常常谈啊，我们从创造去谈，我们从预定论去谈，我们从拣选去谈，我们讲到重生，我们讲到水跟圣灵的洗，我们讲到罪跟悔改，没有错，这些元素都跟福音有关。但是在整个福音里面的中心点，不可少的那个信息是最必要的，就是第一，顺服跟承担罪，因为耶稣的顺服来承担这个罪。所以在罗马书5:19，他就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然后呢，要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所以希伯来书5:9才会说，耶稣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是为什么样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呢？为凡顺从他的人。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掌握这个重点，顺从顺服是救恩的根本。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呢，你就离开了神，但是你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你就是走在跟神在一起。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由内心出来的一个行动呢？这才是我们真正得救的证明啊，得救的证明。好，所以讲到这个部分，我们了解了这个试探以后，从4:14就开始进入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那这个时候呢，就说耶稣来到了拿撒勒，进入了会堂以后，那么就有人拿一本圣经给他读，那就是读这个以赛亚书。也就是说耶稣在读以赛亚书61:1-2，然后耶稣读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所以4:15是以赛亚书61:1-2的预言，那么也等于是耶稣现在要在加利利开始侍奉的一个事工宣言啊，一个事工宣言，很清楚的讲到耶稣在侍奉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几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好，耶稣就开始侍奉，开始侍奉，我们就了解，刚才一讲，有人就相信，有人就不相信。那什么样的人不相信？他一开始开宗明义的讲4:22，他说耶稣不会自己家，不会被自己家乡的人接受，本地的人不会接受他。所以呢，当他一开始侍奉的时候呢，第一个碰到呢是拒绝，是被他自己家乡的人拒绝。那他怎么样的拒绝呢？4:28说，会堂的人听见耶稣说的这些关于以利亚以利沙的事情呢，就怒气满胸，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呢，你看啊， 好像耶稣出来侍奉没有蜜月期，一开始侍奉呢就是被拒绝。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福音书一开始，我们就说透过一位神的受膏者，他是在一个不幸跟反对的人群当中，他要来应验旧约的应许，他要给这个世代带来什么？带来释放和医治。那我们从这样一个观念就明白以赛亚书所说的，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他说哦，你出去传福音，这些人都不会听的。那以赛亚就说，那我要传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这个观念你怎么样能够掌握，然后就可以解释后面继续在发展的事情呢？有人信啊，有人不信，不信的人呢就不接纳耶稣。但是在这个同时，这么多人看见耶稣，听见耶稣的教导，不信的情况之下，那个鬼啊相信，灵界的鬼他相信，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圣者，是基督。所以你看到耶稣一开始啊，他在四章三十一节，他做完这个话语的教导以后呢，就有一个人带了一个被鬼附身的来啊，请耶稣赶鬼。那个被鬼附身的人，那个鬼啊，一看到耶稣就说什么？四章三十四节，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啊。”然后呢，另外还有鬼呢，在四章四十一节说呢，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啊。”然后他说：“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所以人不信，人看的不信，但是呢，灵界的鬼呢知道。所以你用肉眼去看见这些耶稣的啊教导跟所做的事情，你得到的反应是什么？惊讶稀奇。就是你用眼睛看见表面，你没有办法用心里面人里面那个信心跟属灵的眼睛去分辨你现在所看见的事情呢是神在做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同样今天啊读圣经来检验自己，我们在今天的世代，我们每天从我们生活中看见的事情呢，是不是懂得分辨，懂得分辨呢有神在当中啊，有神在当中。所以呢，你就看到在这个医病赶鬼的行为呢，就慢慢呢，就路加在记载呢，他好像是说啊，浪潮一浪推一浪哈，所以他是节节升高。他从医病赶鬼的下一步要把他推到哪里去呢？推到罪得赦免的这件事情。就说哎，耶稣你治病就治病了嘛哈，你不需要把这个赦罪的这个话题带进来。但是在五章二十节呢，他就对一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因此这件事情就达到一个冲突的高潮。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说，耶稣你说的这个超越你本分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所以路加在记载中，耶稣在谈赦罪的事情上呢，就把耶稣的身份哈往神的儿子来推进。那接下来呢，更下一步的呢，就是说耶稣跟罪人坐在一同的吃喝。那这一点呢，也是让这个法利赛人更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你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就是玷污了自己，没有一个敬虔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又怎么样发生呢？就是安息日做事情啊，门徒在安息日里面拿麦子吃，耶稣在安息日治病。那么透过这样子一波接一波呢，在引发众人对耶稣身份的一个讨论，也引起他们的这个愤怒跟争论。所以在六章十一节呢，他们是怎么样？满心大怒，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一个破坏传统的人呢，在他们面前做各样的事情。然后到了第六章呢，所这个做的教导等于是马太啊福音呢五到七章一个长篇讲论的缩小版啊，讲论的缩小版。那七章到九章呢，则是救恩延伸到外邦人的一个记载啊。所以我们看见救恩延伸到外邦人的第一个记载就是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的记载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百夫长他相信说 依照我是百夫长的权柄，我叫我手下的兵呢去做什么，他们就会去做。今天夫子你来治我的仆人，你不用那么麻烦，要跑到我这里来。你是神，他所以那个信心就是说，很多人听了，像法利赛人听了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呢，其他的人啊，百夫长外邦人，他从所听到所看到，他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仆人的病就会治好。”因此，耶稣就称赞他七章九节说：“有这么大的信心哈，在以色列当中也没有见到。”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啊，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又讲到一个这叫做来到一个拿因的地方呢，让一个寡妇的儿子呢死而复活。啊，我们讲到耶稣叫死人复活呢，代表他对死亡有权柄，他可以这个对死亡有权柄呢，他就可以叫这个人死而复活。那这也是从啊外邦的城所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呢会让施洗约翰有疑惑呢？因为施洗约翰可能就是以为弥赛亚要来只是针对犹太人，在传救赎的福音跟恩典。他听到了耶稣对外邦人做这些事情呢，他就开始心中有些怀疑。所以耶稣就说七章二十节对约翰的门徒说：“你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说什么？诶，之前不是说到耶稣开始出来侍奉，在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他在拉萨勒的会堂所宣讲的事工宣言嘛，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嘛。所以他说：“你去，你把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所做的，就是按照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二节所做的事情，你回去告诉施洗约翰，那你就知道。”然后所以七章二十四节，这个约翰差来的门徒走了以后，然后呢，耶稣就对众人在讲论约翰的事情，就对刚才的事情呢做一个讲论。他说：“你们从前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你去旷野要看什么？看人家穿漂亮的衣服吗？啊，看一些啊这个很好的事情吗？他说不是的，你到旷野要看什么？要看悔改的心跟行为，你要看神的国来临这些好消息所带来的医治啊。所以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继续的，耶稣在各乡各镇里面在传啊做教导。啊，做教导的部分呢，那有些呢都是已经跟其他的福音书呢啊有重叠的部分呢，那么我们就不讲了哈，我们就不讲。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来到这个加利利的这个侍奉啊，我们讲到说，耶稣的这个路加福音分四个部分嘛哈，第一个部分就是从耶稣的出生到侍奉之前，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加利利的侍奉。加利利的侍奉来到九章五十节做结束嘛，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嘛。所以在加利利的侍奉快结束的时候呢，就用一个问题啊来作为结论。那这个问题呢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呢，九章十八节他就说：“哎，耶稣就说，哎，众人说我是谁啊？你们说我是谁啊？”啊，彼得就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也就是说，神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也就是从九章二十节开始，耶稣就开始预言人子要被杀复活，以及你要跟从主的代价是什么。然后完了以后就接着就是登山变相，这是一个 confirmation， 一个确认。因为天上的声音九章三十五节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那当然在这里九章三十一节呢，就看到耶稣在跟摩西以利亚在谈话。他们在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九章三十一节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耶稣已经知预言他去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情。再一次的借由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在变相山所谈的这些事情，所以非常确信的一路推展接下来要往耶路撒冷的行程 啊，往耶路撒冷的行程，这个是，那么在往耶路撒冷的行程呢，就开始讲到九章五十一节哈，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往耶路撒冷去是一个受欢迎的行程呢，还是不受欢迎被拒绝的行程？你接下来马上就看到他们来到了马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他说九章五十三节，他那里的人不接待他。所以要去耶路撒冷要完成耶稣使命呢，是以被拒绝不接待作为这段旅程的开始。那再来就讲到那个世俗的人啊，拒绝耶稣啊，就你看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啊，看见一个跟从，想要跟从耶稣的人呢，是多么一个表面肤浅的跟从。这个表面肤浅的跟从是站在一个我需要满足我需要以我为中心不要损害我利益的情况之下我来跟从主。所以你看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就是这样。所以呢耶稣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有人说要跟从主啊，然后呢就啊有各样的三心二意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讲完了这一段以后呢，第十章就是差派门徒出去宣教啊，出去宣教。好，然后再来第十章，我们就讲到有很多重要的教导。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他差派门徒去宣教，他差派72个人去宣教，然后在同时呢啊，有这个70个人呢高高兴兴的回来以后呢，因为耶稣给他们权柄出去可以医病赶鬼，侍奉有果效，回来大家都很欢喜啊。所以十章十七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哇主啊，我们太高兴了，以你的名呢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了。然后耶稣对他们说，因为神的国来临，神的能力来到世界的时候，魔鬼也伏在这个权柄之下，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你们不要稀奇，你们要高兴是什么？他说十章二十节，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为侍奉很有果效来高兴，即使侍奉没有果效，我们忠心的侍奺呢，神仍然纪念我们啊，仍然纪念我们。再一次呢提醒我们啊，一个侍奉的一个本质哈，侍奉的本质。然后接下来就继续的啊讲到这个这个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怎么样得永生啊，这个当然在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两条大诫命哈啊，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跟爱邻舍如己。那接下来就是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来讲到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今天不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而是呢你看到那个有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他的时候呢，你就是那个受害者有需要的人的邻舍。那这种的教导跟我一开始讲到说啊，施洗约翰传悔改的福音的时候，众人要他告诉众人说，你要跟人家分享你的资源，以及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你要接待最小的弟兄，就是接待我。这个教导是非常一致性的啊，是一致性的。然后再来11章这教导主导文啊，这个马太福音也有讲到这个部分啊。那么在11章14节讲到赶鬼这件事情。那么有人就质疑说，哦，耶稣赶鬼啊，他不是神，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啊。那这里面呢11章20节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耶稣说，我不是靠着鬼赶鬼，我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当神的能力赶鬼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啊对神国的观念讲到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 model， 就是说已然未然的一个啊天国实现的情况。这就是说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侍奉赶鬼，是神的能力来到了这个世界，代表 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但是呢，这个世界的国还没有完全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所以神的国跟世界的国是在一个重叠的状态。那这个重叠的状态呢，是一直持续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世界的国结束了，那时候神的国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英文名词叫做 already， 已经发生了，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包括我们刚才读这个主导文，他说愿神的国降临啊，愿我们呢尊神的尊你的名为圣哈。当一个神的国降临，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国度包含三个元素，这三个元素就是君王、土地跟人民。所以君王对土地有统治权，君王对人民有统治权，所以土地跟人民都服在君王的权柄之下啊。那我们刚才讲到福音的一个本质的中心核心部分就是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照主导文所祷告的，我们愿意服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神的国度在哪里，神的国度就在我们的心里哈。如果我们的心愿意服在神的国度呢，就是我们顺服在君王，君王就是啊基督啊，顺服在君王的权柄之下。好，那再来十一章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讲到说有人呢啊，这个赶鬼成功啊，赶鬼成功，但是被赶出去的鬼呢，他找不到一个啊地方可以安歇，他找不到呢，他就回到原来啊他这个啊被赶出去的那个人那里，他看见啊这个人里面鬼被赶出去了，所以空空的，所以他又进去了，而且又找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赶鬼啊被鬼附呢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也有传道人呢被要求去赶鬼，那我们做赶鬼的侍奉，当然耶稣说我们要禁食祷告啊，有几位弟兄姐妹跟传道人在一起同心合意，我们祷告赶鬼，但是赶鬼出去鬼还会再回来，所以这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说那个被鬼附的人呢，他必须要专心来读神的话语，要读圣经，因为当他里面空空的时候鬼又回来了，但是当他里面开始认真读神的话，有神的话在他里面，圣灵把他解开来，里面有神的能力，里面有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鬼就不会再回来。所以凡是赶鬼会成功的，都一定是按照这个模式哈，就是鬼离开了，那么要认真的读神的话语。好，那在这里呢讲完了这以后呢，下面就有人在问说啊，我们要来看神迹啊，那耶稣就回答说，这个世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什么可以看的。看神迹的目的是什么？神迹的目的是在证明神自己。所以呢在这里他就在讲到，就是说在也十一章三十二节，你看约拿去传悔改的福音，他随便讲几句话，整个城尼尼微城就悔改了。然后你说十一章三十二节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吗？然后下面呢突然接三十三节说，哦，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轿子里，放在斗底下，灯要放在灯台上，所以呢进来的人就看见亮光。他说什么？他说神做事情就像灯的光一样，神做的事情你一定会看见，你用心看你就会看见。神做的事情不是把它放在地窖里面或斗底下让你看不见，所以你看见的时候，你有那个信心来看的时候，你眼睛就明亮了。你眼睛若个明亮，全身就光明了，就是三十四节所讲的意思。那今天三十五节问我们说，你要醒察，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看不见神在做事情呢？所以今天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有没有在我的生活里面看见神在做事？我有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要醒察啊！如果我里面有光，我就全身光明，我就看见神做的事情。因为神做的事情就像光一样放在桌上，一定是要给你看，不会故意隐藏的嘛。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就讲到这里。那下面呢就是耶稣在论这个拒绝他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的几种情况，好，有祸的几种情况。好，所以再来就是继续的耶稣在第十二章呢对门徒的教导啊，对门徒的教导，然后告诉门徒呢，十二章三十五节呢，你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啊，忠心的仆人。那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能够啊照他所分派的职分去做。那四十三节说，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祸了。好，那么接下来就继续的讲到神国的事情。那像十三章呢，他说神国好像什么，神国好像芥菜种，神国好像面酵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啊看过去哈，就直接我们就看这几个部分呢，在安息日做的事情，在论神国的事情呢，都是我们都很清楚，跟其他的福音书呢都有。那么十五章呢就讲到失钱失羊的比喻，跟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哈。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头两个比喻呢代表着说东西掉了自己不会回来，羊迷路了自己回不来，钱掉了钱也自己回不来。所以羊迷路了你不把它找回来就是死路一条，钱掉了这个钱找不回来呢，钱可能就烂在垃圾堆里面了，这个钱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代表说羊跟钱丢掉了他们的价值就没有了，但是你把它找回来就有价值，所以找回来以后你就很开心啊。那再来浪子的比喻呢，当然我们晓得是对法利赛人在讲啊，这个大儿子的比喻哈。那很多的讲到都讲这个部分，我们就跳过去，我们来看第十六章。因为第十六章哈，有一个不容易理解的部分，就是说一个不义的管家啊。他说十六章一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来向他主人告浪费财人的主人的财物。所以十六章要讲，就是说对财务财富的一个观念哈。我们先掌握这个主题，对财富的一个观念。所以呢，这个不义的管家就说啊，那主人要把我开除了，我就趁还没有被开除之前呢，我先用主人的钱呢去结交一些朋友。十六章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啊。他不是告诉我们，耶稣用这个比喻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去学那个不义的管家啊，那样子去做一个不忠心啊，这个啊贪主人钱财去交朋友的事情。他只是在说你懂不懂得善用今生的财富去做事情。所以下面你看十六章十四节，他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就是在讲这个法利赛人贪爱钱财的事情。然后十六章十九节呢，就是讲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这个财主呢不会照顾一个门口一个乞丐拉撒路的需要，他的财富只用在自己的吃喝享乐上面，因此后来他就在地狱里面被火煎熬得非常的干渴。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地狱跟天堂是没有办法跨过去的，所以财主就说啊，那不如你拜托这个拉撒路回去跟我的弟兄讲，让他们呢不要步我的后尘，跟我一样。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从十六章一个不义的管家，然后再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贪爱钱财，到这一位财主跟拉撒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故事里面啊，财主就是那个不会善用今生财富的人。他说如果你是善用今生财富的人，你就不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所以呢他十六章的这几段话是连接在一起讲的。 OK， 所以我们要明白十六章是在处理这个财富的事情。那十七章呢，这个部分呢啊是在讲什么。他说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啊，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这个你会绊倒人呢，你就不如头绑一个石头去跳海死了算了啊。那什么样的事情是绊倒人的事情呢？那我们就看下面十七章三节，说你们要谨慎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劝诫他，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啊，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你就七次回转，你就饶恕他七次。所以他讲这个绊倒人的事情，跟这几节经文连在一起讲，因为我们看到说，耶稣讲话是一个断 conversation。对整段的 conversation 呢，我们要了解哈，因为16章1节他说耶稣又对门徒说，17章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嘛，所以这一段话16章是在讲财富的问题，17章呢是在讲绊倒人的事情，那这一段话的 conversation 是停在17章的第10节，所以呢他说你要去饶恕得罪你的人啊，门徒说啊，对不起啊主啊，这么大的这个功课我们做不到啊啊，所以第17章5节使徒对主说，你加增我的信心，我根本做不到这个事情啊。主就说，如果你的信心像一个芥菜种，你就可以做得到啊。然后他就做一个比喻，如果你里面有基督徒的生命，你的小小的信像芥菜种，你有这样子的生命，你就自然流露出来，你自然流露出来就是一个有神的爱会饶恕别人的生命，这是你的本分。所以他才会用七节到第十节说啊，这个仆人啊，这个主人呢啊，回来以后呢，看见仆人工作进来以后，就叫他赶快张罗饭食给他吃，那也不会对仆人说谢谢。仆人说，哎呀，这是我应尽的本分嘛，就是说我里面有这个信心，我真的能够活出这样基督徒的生命的话，其实这就是我的本分，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做不做得到呢？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认真把神的话装在心里面，然后靠着圣灵的力量成为我生命成长的养分，因此我可以活出这种饶恕人的本质。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个前面马太福音第6章也讲到说，你们饶恕别人，你的天父就饶恕你嘛。这不是交换条件，而是在讲什么？讲我们里面有神的爱，我们就有这样子的生命果子出来哈。所以啊，这里那第17章11节那在讲到耶稣洁净十个麻风病人，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证明哈。你看以前耶稣洁净麻风病人啊，就说摸他啊，麻风病就好了，用说话的麻风病就好了。这一次是说看到十个人呢，他说你们去给祭司看啊，你们去给祭司看，他没有说我把你治好了，他们凭着信心相信说我还没有治好，但是我先踏出第一步哈，信心的第一步，我去给祭司看，我走往祭司家的路上的时候，麻风病就治好了，这叫做信心嘛。所以当他们经历这一个信心得医治的，这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那耶稣就说他回来呢，他的感谢是要归荣耀给神，然后呢又归感谢给耶稣，所以借由一个麻风病人呢，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读约翰福音也是一样，他说借由一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人得医治，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啊。这个部分，那17章20节就有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就回答说，你看不见的，神的国在哪里？17章21节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啊，就在你们的心里。然后再来呢，就对门徒讲到末世的事情。那18章呢，耶稣就做一个比喻哈，就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就比喻有一个寡妇，然后呢去城里面啊，去向这个城里面哦，像县长啊或者是县太爷啊，就是那个管城的那个官哈，去请他为他伸冤。那这个人呢也不是一个好官嘛，不怕神又不尊重世人，但是呢被这个寡妇缠绕得很烦了，所以还是替这个寡妇来伸冤，告诉我们说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但是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常常去纠缠神麻烦神哈，这样不是的，他是要讲我们一个不要放弃的一个心情。他说当你有这样子不放弃的心情，你去向神求的时候呢，神就会应验给你啊，就会应许给你啊。所以在这里面18章就在谈祷告的事情，一个他谈我们祷告不要放弃的心，第二呢他谈我们祷告的心态呢不要自以为意，我们要像税吏那样子看见自己有诸多的不是哈。然后再来他就讲到祷告的 过程里面，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信心啊，单纯的信心。然后再来就是继续的讲到这个论永生的事情啊，那再来就是耶稣呼召这个撒该啊来归他。然后到了19章28节，就是讲到耶稣最后一周啊，最后一周每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啊，整个这个过程。那这个部分呢，在其他的福音书呢，我们都已经有谈过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再不再这个说明啊。那当然我们在谈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再讲到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就到此啊，虽然说要讲到24章呢，不过大概讲到19章时间就差不多用完了哈。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再一次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主的话语，那真理的圣灵来解开来啊，我们圣经的话就发出亮光，我们在真理里面可以得自由。主啊，我们就脱离这个辖制，因为你来要做的侍奉就是要所使这个被辖制的人得释放，得以自由。但是我们在自由里面，我们来跟随主，我们走一生，我们愿意看主为最重要侍奉的一个道路。主，你就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的话语再次坚固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共同来坚守信心，你们的盼望同奔天路。谢谢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听了主的话语就乐意去行的人，在主里蒙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